大家好，我是周黑鸭的执行董事兼 CEO 张雨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在线上沟通，也感谢各位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做充分的交流。2020年呢，全世界都受到了超级黑天鹅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即使到了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也还未完全消退，周黑鸭也同样如此。我们经历了千店关停的挑战，面临着客流量下降，然后固定成本高企的困境。面对短期内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及时调整了应对策略，力争抓住食品行业在疫情影响下的变化和机遇，稳步推进了六大发展战略，并且逐显成效。对于未来呢，我对周黑鸭的发展充满信心。本集团将会升值变革基因，秉持百年企业走向世界这样一个愿景，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效创新、务实增长的国际化企业。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对2020年上半年的状况做一个回顾，并详细介绍公司在过去这半年在六大战略上取得的进展。今天的介绍呢，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回顾，第二部分是截至目前公司在六大战略上取得的进展，第三部分呢是未来公司的一些发展战略的展望。首先我带大家回顾一下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那2020年上半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整体的业务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总收入同比下滑 44.4%， 然后净亏损为4219万。除去疫情期间捐款捐物，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就捐了1000万，后来又捐了一些物品，包括一些抗疫性的一次性开支，除去这些一次性的影响之外呢，我们经调整后的净利润为负的2810万。截至6月30号，我们的门店总数是1367家，其中自营门店1246家，特许门店121家。随着这个特许和新零售现代商超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以及受疫情影响对湖北地区包括交通枢纽的严重的影响，可以看到我们的渠道收入占比和各区域的收入占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分渠道来说呢，上半年电商收入占比提升是明显的，从过去的 10% 增长到了 26%。 同时我们新增的特许和新零售现代超这两个道的分别占比约 2%， 自营门店的占比有所下降。从区域来看，那作为大本营的湖北作为疫情中心，受这个影响尤为严重，所以华中地区的收入占比从 60% 下降到了 50%， 其他区域的收入占比略有提升的，这是整体的一个 over 的一个情况。那请翻到下一页，主持人。那新冠疫情呢，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这个突如其来，然后破坏巨大，影响深远，不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并且这个我们目前的收入结构呢是以线下自营门店为主了，所以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是人流骤降，我们的这个门店客流下滑非常严重的。那作为我们过去布局的重点，特别是湖北地区包括这个交通枢纽受到的影响又严重，业务遭受了双重的暴击。第二呢，是因为这个防疫的道路封控交通中断，致使这个供应链受阻。同时为了配合相关的这个疫情防控工作集团暂停了华中生产中心生产活动长达49天，在武汉这边。第三呢，是门店关闭，因为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确保员工和顾客的健康与安全，疫情期间本集团陆续约有1000家门店暂停营业。所以这是这个疫情对周黑鸭上半年的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些影响。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会看到就是虽然疫情挑战很严重，但是周黑鸭集团的上下众志成城，我们快速响应，我们在这个大年初一就开始这个积极抗疫，我们大年初一捐款1000万，然后呢也获得了消费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从第一时间就加强了员工的这个抗疫防护，保障必备的这个抗疫物资供应。正式复工的时候呢，我们也安排了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多次的核酸和血清检测，保障安全，这个确保这个复工复产是安全的。在营销方面，我们也顺应了这个疫情期间的消费习惯，及时调整了消费这个营销的战略。二月初呢，就推出了这个社区团购，促活因为这个疫情时期暂时封冻的这个消费客群。 并且积极的在短视频、直播平台这些多渠道进行布局，加大线上渠道的投入。疫情期间，我们也努力为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关怀和保障。在央视报道这个前方医护想吃周黑鸭的心愿的时候，我们立马安排了新鲜可口的鸭脖、鸭翅、鸭掌这样一些明星的产品，也收到了这个周黑鸭是人间美味这样一个盛赞，获得了这个官媒的背书与认可。这个其实持续加强了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在疫情的巨大压力下面，我们进一步加快了六大战略的推进，加快了商业模式的升级，这些战略布局的落地，特别是特许经营的这个加速推进。因为全直营模式嘛，在疫情下面其实是显示出来了它的这个重资产模式的这样一个劣势的，所以因为租金和人工全都是我们自己背负的，这个高昂的固定成本也给公司的运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做出了这个就是进一步加快我们的六大战略推进的这样一些这个举措。OK， 那另外一方面是在疫情冲击的这个带来的这个成本压力下面，我们也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成本控制这个措施，这个成本控制措施，我们二月份就开始积极的进行门店租金的这个减免谈判，然后灵活用工，这些去降低租金、人工，包括其他的运营成本，包括一些这个 AMP 的费用，确保这个本集团的现金流稳健，并且这个现金状况良好。所以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在2020年的上半年的租金成本是同比下降了约2400万，那人工成本同比下降了约7600万，营销费用就是 AMP 的费用、广告费啊这些，同比下降了约2600万。可以看出呢，随着公司的一系列成本费用的管控措施，我们在这个成本控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疫情对这个利润的影响。那虽然疫情对公司的这个巨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保持一个强劲的现金流和健康的资产运营状态就显得尤为关键了。所以在6月30号大家看到这个图上的数字，我们的集团的现金和现金的等价物是 11.96 亿，那资产这个负债总额是 13.92 亿，所以这个资产负债率呢为 25.9%。 从图中的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现金包括银行的存款依旧这个结余充足，金额与集团的负债呢是总额基本持平的，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现金的情况。第二部分，请翻到下一页。第二部分我想重点跟大家介绍，面对这个疫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啊，我们加速了推进这个第三次战略转型，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重点会介绍这一部分的过去半年的这个进展，包括取得一些初步成效。先看整个疫情对行业的一些影响，那当然了它这个影响其实对中国和全世界的整体宏观经济包括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年份，基本上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冲击。疫情高峰期呢，也一度令多个城市经济活动几近停摆，特别交通枢纽的区域人流骤降，武汉呢作为这个疫情中心受影响尤为严重的。所以就休闲乳制品零售行业来说，短期来看肯定是压力凸显的。首先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呢，许多的企业其实有停工停产在上半年，然后居民的收入也在下降，消费能力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并且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的持续时间长，未来的经济活动的复苏仍然具有很强的这个不确定性。其次呢，传统线下的消费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企业面临着这个客流量锐减呢，然后固定成本高企，现金流紧张，这个整个这些行业的一些诸多困难。最后就是湖北和交通枢纽受到了双重冲击，这个对客流恢复这个缓慢的一种影响。但是就长期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一方面疫情加速了行业的洗牌，中小商户的出局给头部的品牌带来了市场整合的机会。第二呢，消费场景我们看到其实对比之前的话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更多元化的多场景的这样一些消费渠道在兴起，后面也会陆续介绍到。第三呢，是这个疫情后消费者肯定对食品安全的追求进一步提升的，所以品牌的这个和产品力的这个效应在加强，所以这是 overall 的一个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短长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解读和看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所以呢我们会集中精力去打磨消费品公司长期的核心价值， 长期的核心价值无外乎就是这五力了，品牌力、产品力的打磨、渠道力，包括这个供应链能力以及这个组织力，所以这个可以提升周黑鸭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所有的六大战略的出发点是集中在这个消费品公司的五力上面的。所以从品牌力方面，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获得了官媒的认可与背书，持续加强了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也巩固了周黑鸭品牌在行业内的这个领先优势。同时呢，疫情期间虽然影响了这个特许的开店的脚步，但火爆的这个特许申请充分展现了公司强大的品牌力。产品力方面，公司单店呢产出仍然在业界领先，并且在央视发起的关于你最喜欢的这个鸭脖的这个品牌的微博投票当中，在消费者认可度与喜爱度方面位居首位。另外公司也持续提高产品力，打造了新的这个产品的新品的研发体系，不断的推出新品研发，提升这个新品推出频率，目前的新品贡献率是高于预期的。渠道力方面，我们在线上有非常强的业内领先优势，在这个休闲乳制品里面，我们的直播带货呢是这个遥遥领先的，并且在线下的这个门店的恢复的这个覆盖率也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只有1000多家门店嘛，所以机会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在渠道力方面。所以在过去半年中，我们加快在全渠道的拓展，一方面借助特许结合直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开拓的新市场，并且加密现有市场，并且同时呢，我们加快了对新零售现代这个商超渠道的这个探索和覆盖，提升这个可行和便利性，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冲动性的这样一个购买的习惯。供应链能力方面呢，我们通过对全国的五大生产中心进行布局，打造这个一站式的全程的供应链的服务，到端的整合的供应链的管理，来实现这个供应链端的这个灵活产能的协调，包括降本增效。组织力方面，我们在持续的提升组织力，并且优化组织能力，通过这个非常深度的人才盘点，也优化了组织结构，加强这个绩效管理，包括这个股权激励等等多项措施，全方位提升这个组织动力和组织能力。那这个六大战略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因为去年我们就提出的，那这个六大战略就核心去打造这个消费品的五力。我们在过去半年当中进一步加快了这个深化的变革，那上半年呢初显成效。在商业模式升级方面，我们的特许业务是拓展是初具规模，然后呢全渠道覆盖消费者方面，我们在电商业务线上的业务上面显著增长。产品多样性方面，我们也推出了多款新品，然后整合品牌营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我们重新树立了品牌营销策略，品牌的美誉度大幅上升，并且于近期呢，我们入选了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202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这也是这个国内卤味食品行业唯一入榜的企业。优化供应链方面，我们通过这个产能的筹划和协调，提高运转效率。组织力方面，我们刚才提到，我们通过这个组织优化、股权激励、绩效措施，去提升这个组织能力和组织动力。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就这个六大战略逐一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大家看到第一块，就是我们在商业模式升级战略上面，从去年年底我们宣布这个特许经营业务以后呢，我们受到了这个业界的广泛的关注，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依然收到了超过19000份的这个特许经营的申请，并且在复工复产以后，我们是武汉市4月8号这个开封的嘛，我们这个加快了特许业务的拓展速度，截止到6月30号全国共计有121家特许经营门店已经开业。历经半年的发展呢，我们结合这个市场需求和实际运营的反馈，也在今年的6月份升级了我们的直营和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正式推出了单店特许，全面开放了特许经营，依托于我们过去18年的这个直营的模式的经验，包括布局全国的运营团队及较大的管理半径，我们完成了发展式特许、单店特许和员工内创这个三种特许模式的探索和落地。首先是发展式特许，它其实是以城市为单位，重点是拓展那些我们目前尚未进入的空白市场和空白区域，对特许方资金实力要求比较高，因为属于发展式，它每一个特许商基本上在一个城市 或者几个城市要至少开出10家、20家，甚至有些要开出30家的这些门店的这个资金和运营能力的。所以它的初始的投资呢在400到500万的，因为它开的店比较多。截止6月30号呢，我们的发展式特许已经进驻了像南宁啊、贵阳啊、昆明啊、赣州怀化啊这样10几个城市，已经开业的门店有70家。单店特许呢，我们是依托于直营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管理团队，并且这个管理经验，采取全托管式的合作模式，聚焦这个高势能的商圈，包括社区这些优质的区位。这个最主要是着力于现有我们已经进入的市场，成熟的直营市场的加密工作。因为是单店嘛，所以对这个特许方资金实力要求相对较低，因为开一个店一般30万左右，所以这个单店其实是这个按照一个店的这个投资30万左右来这个要求的。截止6月30号，我们已经进驻了像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21个城市，已开业的门店有41家。第三类是员工内创，我们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激励我们的优秀员工，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强力激发员工的内在潜力，就是主要是一线为主了，一线的这个店员啊、店长，那他们能够这个创造比较优秀的业绩，然后证明自己的能力。玉竹听得到吗？我看有投资人说是卡了还是怎么样。
我这边听得到。
听得到是吧？哦，那可能是另外一位投资人卡了，我希望大部分投资人都能听得到啊，如果你这边听得到的话。那个我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员工内创，所以员工内创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正向循环，这样员工可以这个不断的创造好的业绩，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员工，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员工内创这个项目，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每年都会开放。我们在6月30号的时候已经开出了10家门店，这三种模式呢互为补充，与自营模式呢相辅相成，共同拓展全国的市场，这个可以加强我们在全国门店的这个网络布局，一方面推动新市场的拓展，另外呢也同时加强这个成熟市场的加密和渗透。当然那个特许经营的话呢，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内部其实包括跟特许商和内部都讲得非常清楚的，是一个大宗旨，我们是通过帮助特许方成功，从而获得周黑鸭的发展和繁荣，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宗旨。所以在这样一个宗旨下面呢，一方面我们严格选择这个特许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特许商的这个选址，其实从选址开始，市场的规划、营销、运营，这个门店装修，这个 POS 机的这个使用，然后接入我们的这个 IT 大数据系统，然后呢包括这个前期的这个市场的发布会，大家看到一些照片，包括前期的这个市场的宣传，为我们进驻空白市场获取良好的开局。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5个大区选拔这个最杰出的一线员工，组成特战队，能够助力我们的特许商在首批门店上面能够成功开业。疫情期间呢，我们也是提出多项的帮扶措施，大家可以看到和我们的特许方一起并肩共抗疫情，这里边的内容是非常多的，我在时间关系不会在这里一一介绍，但是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就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通过帮助被特许方成功，从而获得周黑鸭的发展和繁荣。好，那在第二个战略就是全渠道覆盖消费者方面，我们是贯彻这个线上线下全覆盖的这样一个销售模式，旨在多维度的覆盖各种消费场景，提升品牌的可见性，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休闲零食品类的这种冲动性和便利性的这种需求。所以除了这个持续开发这个直营结合特许的门店在线下这个拓展之外的话，我们也非常非常重视电商外卖，包括这个新零售现代商超等渠道的这个拓展，通过多维度的举措来强化全渠道的运营。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线上渠道的表现。新冠疫情影响下嘛，人们的消费场景其实有一个向线上转移的过程，所以我们紧跟这个变化，迅速的调整这个营销战略，通过这个渠道拓展、产品开发、直播这些多维度的这个去强化线上运营的深度，并且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所以在上半年我们线上的电商业务同比增长 45.3%， 领先于这个全行业。在渠道端呢，我们也通过短视频内容渠道的布局，开通天猫啊、抖音啊、京东啊等直播类的这个电商平台店，拓展销售渠道，同时呢持续打造这个直播的获客矩阵，实现全渠道直播种草。 OK， 产品端我们其实顺应这个消费趋势，丰富产品品类在线上，上线了这个九款这个 ODM 的代工新品，覆盖了线上的主流的这个销售渠道。因为这个线下就是这个疫情实体店的暂时的关闭，所以在关闭期间呢，外卖业务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随着人流恢复，我们整个这个外卖的这个业务在逐步的这个恢复。除了我们和这个主流的这个美团、饿了么、口碑主流的这个外卖平台进入战略合作之外，我们以自己的微信自营小程序，并且我们积极拓展了一些新的平台外卖业务。此外，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在今年2月份就开始通过微信进行这个社区团购类业务的这个尝试，通过招募这个社区团长，然后我们自己的供应链社区配送的方式，让广大的消费者在封禁的时候也能够安全便捷的吃到周黑鸭的产品。好，那这是线上的部分。线下呢，我们其实大家看到，就是我们通过自营门店的优化，特许经营的拓展和加密，以及新零售现代商超的铺开，增加这个门店的覆盖率的产品的可见性。那上半年线下自营门店受疫情影响深重了，就大家看到一些照片，主要是交通枢纽，全国的交通枢纽，包括特别是湖北整个地区的这个双重的一个暴击，所以客流恢复是比较缓慢的。那从这个饼图上面大家看到，我们在华中地区有一个占比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需要及时的优化门店布局。所以在上半年我们新开店89家，同时调整关闭掉这个亏损的144家门店，因为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疫情的影响引起的这个消费一些场景的一些变化。目前我们拥有1246家自营门店，覆盖了17个省和这个105个城市。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推动这个商业模式的升级，特许经营已经有121家了，刚才提到。所以这是线下的这个上半年的情况。线下另外一个重点的一个探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零售现代商超。这个我想从这个 big picture 开始讲起，因为新零售现代商超渠道呢，作为全中国14亿人最主流的生活渠道，所以它的这个整体潜力呢，我们认为是巨大的。但是在休闲乳制品这个行业进入这个渠道的极少，或者说目前可能还没有，刚开始尝试吧。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推进这个新零售现代商超的这个探索和布局，这样的话呢，能够触达更多的消费场景。所以在布局方面，我们考虑到这个疫情对消费习惯的这个多元化的影响，所以除了聚焦像盒马、全家这些这个大型的连锁便利之外，我们也推进了生鲜电商，包括这个社群的布局，增加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力和这个可见性。所以在产品这个和定价方面，我们重新看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商超渠道的这个产品设计和定位，推出了渠道的定制化的小包装产品，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来适应顾客的需求，提升购物体验。所以在渠道方面，我们其实进入的像盒马、全家、 7-11， 然后呢像叮咚买菜啊、虎扑超市啊、新盒优选啊，这些新的这些社区 apps， 我们也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进入点，包括像糖酒便利，这个不同类型的一些新零售商、现代商超的一些渠道，基本的效果呢是达到预期的。在营销方面，我们目前的重点是在探索不同的营销方式，重点是打造可以复制的动销模式，因为这个是关键，就是这个不同的 B2B2C 的这种动销模式是一个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关键点。我们通过锁鲜和真空产品进行差异化的定位，我们锁鲜和真空产品要进入不同的渠道的。对于锁鲜产品，我们策略化进入这种生鲜运营比较成熟的区域，包括这个渠道客户。对于真空装来说，因为这个品类保质期比较长，较为成熟，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拓展，去加强这个 penetration。所以这是第二个主要的全渠道覆盖方面。那第三，从产品多样性方面呢，我们在这个除了去年年底推出这个不辣系列之外，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口味，叫藤椒系列产品，仍然是一些头部口味。 在整个上半年，我们的 Bla 包括这个藤椒系列的新品贡献收入超5000万，然后销售占比约 6.4%。 在新的这个产品战略指引下呢，我们也其实在推出了这个真香鸭排啊，然后呢并且在七月份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素菜系列，9.9块，就是这个鸭排是9.9块，都属于引流产品，那素菜是9.9块，目前获得了比较良好的市场反响。目前这个鸭排和素菜单月的销售贡献占比是达到了 4% 以上。此外，我们针对不同的渠道，然后不同的这个消费场景，推出这个渠道定制化的产品。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因为我们已经打造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品的一个开发的开发和拓展的一个机制，所以会通过这个新品开发这个 machine 去不断的去 produce 更多的这个新品给到我们的消费者，提高这个新品的推出频率，然后优化消费者体验。OK， 所以这是关于产品多样性。第四个核心战略呢，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品牌力，所以在整合品牌营销方面，我们重新梳理这个品牌营销策略，是以这个产品和消费者需求为核心，通过统一的营销主题，全方位的深化品牌形象，然后呢能够有集中度的去影响消费者心智的。这第一方面呢，大家看到我们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上面与知名的媒体与网络红人合作，积极响应这个助力湖北复工复产。通过直播，光四月份的直播我们就卖了超过170万盒，然后呢直播的观影量就超过1人次，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的宣传，同时也是。那同时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官媒的认可，然后人民日报啊，央视啊，然后不断的在提高我们的这个品牌影响。刚才提到我们也获得了这个世界品牌实验室2020年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并且是这个卤味行业这个唯一入榜的企业。上半年大家在线上线下可能到处都看到，我们还和联合乐事推出这个 IP 的联名产品，就是周黑鸭味道的乐事薯片，目前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那重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打造这个周黑鸭的这个营销策略，它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营销是一致的，通过不同的这个 touch point， 有些通过直播，有些通过这个短视频，有些通过线下的门店，我们以这个产品为核心，统一这个营销主题，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广告费 AMP 的这些使用效率，并且我们也探索了新的这个社区营销的这个新的模式，借助现在社区相对稳定的这个关系，然后通过这个一代多的拼购啊团购的一些方式，促活这些因疫情暂时封冻的消费客群。所以整体的对于整合品牌营销呢，我们其实对比去年，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知名度也好，然后营销的效率也好，美誉度也好，同比都有大幅提升，并且我们的这个 AMP 的费用，就是这个广宣费用，同比下降了64.4%，所以整个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效率在提升。对，那第五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产能，包括供应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和门店的需求，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战略之一。从产能布局方面呢，我们目前是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已经有三个空间洁净度10万级标准，然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中心了，并且在华东和华西筹建两个新的生产中心，华东是位于江苏省，预计在这个2021年上半年投入运营，华西生产中心位于四川省，预计于2022年投产。我们各个生产中心的产能呢可以这样灵活调配，这样可以应对一些区域市场风险，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在华中的生产中心停摆了49天嘛，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这个调用了华北和华南的这个生产中心的产能，来满足全国的这个产能的需要。另外呢，未来我们随着这个特许经营业务的推进，我们包括新零售现代商超的拓展，然后全国的这个门店网络这个布局，所以我们会进一步深化这个五大生产中心，然后呢，能够有效的去助力前端的这个业务拓展，所以呢我们有信心覆盖全国的消费者需求，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周黑鸭的美味。所以这是关于产能方面。同时当然我们也整体需要这个进行这个整体的这个同化，就是我们整合的端到端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整合和优化， 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了。一方面是这个统筹和规划，这样可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式调整这个供应链的管理与运作，实现生产中心之间的产能的高度的协调。那我们也定期的随着这个特许经营在开店，然后新的零售商超在铺店，所以我们持续的在审视新增的这些物流的线路，并且定期的进行调整和这个改善，这样的话能够最优化的线路去降低这个运输费用，满足各类的不同的配送需求。采购方面，我们也对总部和各生产中心间采购职权进行了区分，统一采购流程，然后规范业务要求，对大宗物料采用这个集中决策与采购，由集团统一议价来降低这个采购成本。另外，我们也对物料进行这个分级的管理，灵活处理各类物料，重新梳理这个订单流程。对这个特别像商超啊、连锁便利啊这些对订单这个时效性和库存要求比较高的客户，我们不断的在改善我们的订单流程，包括库存管理方式，提高这个订单的时效性。所以这是整合供应链的方面。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所有前面提到的这个战略其实都需要这个强有力的组织力来实现，这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打造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积极的今年也继续积极的推进这个组织力的提升，因为这个是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以绩效为导向的精简同时高效的这样一个组织战略体系，这个是一个前面五个战略的这个保障。那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组织能力，另外一个方面组织动力。先说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呢，我们重新定义了集团的管控模式。大家看到这个组织这个架构图啊，我们由过去一个高度垂直的以职能管理模式，就过去都是部门为主，职能管理模式，我们向业务单元总经理责任制的这样一个平台型组织转变，这个加速了这个集团总部各部门之间的这个战略协调、战略规划、统筹，包括这个执行这个综合能力的这个建设，并且启动了针对不同层级的训练营，对各级员工进行这个赋能培训，加速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我们基本上每周都在这个企业微信上面有专门的这个线上商学院，跟针对不同的这个层级都会有这个培训课程。同时呢，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帮助组织能力的提升，能够承接公司的战略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同时我们也发布了我们的这个完善体系方面嘛，我们发布了我们的不同层级员工的员工能力模型，就这种 competency model， 过去我们可能是发现在周黑鸭是缺失的，我们在这个周黑鸭内部发布了这个 competency model， 然后呢对每一个这个员工的能力有清晰的描述。然后管理序列呢，也包括这个管理序列的这个认知资格体系，不管是这个 P 序列还是 M 序列，我们都有比较明确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完善。同时我们也完成了组织和人才盘点，我们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然后到一直到今年都在做这个各个层级的这个人才盘点，这个是一对一的，对每个人的这个人才盘点，对他的优劣势进行盘点，同时进行这个组织的把集团的这个组织和人员架构的这个优化。所以这是组织能力方面，大家看到组织优化，然后赋能培训，完善体系三个方面。那在组织动力方面，我们主要是一方面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启动了第一批的股权激励计划，我们向这个集团的24位选定人士授予了约458万股的普通股的股票，并且我们已经在内部宣贯我们希望在未来半年通过这个未来半年的考核，会继续扩大这个激励的范围，向更多的优秀员工开放这个股权的激励计划。因为另外我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股权激励和可能国内有一些不是那个，我们不是一次性的，我们有点像国外靠齐的，是请这个美式做的这个战略咨询，是持续性的，是滚动的，每年的这样的一个股权激励计划。所以这样可以推动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也计划扩大这个激励的范围。其次呢，我们在这个疫情下自营门店的恢复情况，我们设定了这个销售环比增量奖，额外的这个店员的这个个人奖励机制，鼓舞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希望他每个月都比上个月能够带来增量，这样他可以这个赢得这个额外的这个奖金。这样的话可以鼓励他从这个传统的做商销售变成一个主动的销售参与，能够积极参与到门店的直播带货啊，然后社群营销啊，一些企业团购的新的业务当中。 第三呢，就是对于优秀的一线员工，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开放这个内创项目，激励他从普通的员工转变为创业者合作方，激励这个效果明显，我们这个报名也是非常踊跃的。所以这是前面六个战略的这个一个简单的回顾，分别重点呢就是打造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武力。最后呢，我想简单跟大家交流一下我接下来下半年的规划一些展望。所以在下半年呢，我们会继续推动和落实我们的这个六大发展战略，深化推动这个战略措施的执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继续加快特许经营业务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会结合这个疫情后的新市场的环境变化，能够及时的这个优化自营门店的网络。第二呢，这个利用这个技术啊，去赋能线上线下的业务，同时保持电商在业内一个领先的增长势头，持续进行这个新零售现代商超渠道的拓展，通过这样两大策略呢，去持续的提升公司的渠道力。第三，我们关注新品开发和上线，助力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渠道销售，这个会不断的去提升周黑鸭的品牌力。第四呢，我们会在产品上面做这个品牌的包装升级，然后强化这个品牌的营销主题，同时提高这个营销效率，增强我们的品牌力。第五呢，继续去优化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流程，然后扩张产能，助力这个前端的业务拓展，优化供应链能力。第七呢，就是刚才提到，我们会扩大我们的这个股权激励的范围，同时增强员工的能力建设，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组织动力和组织能力。所以在2020年上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上下一心，然后攻克这个很多难关，然后面对巨大的压力呢，我们稳步推进了既定的六大战略，尤其在商业模式升级、全渠道覆盖消费者方面取得了初步的一些成效。未来呢，我们在渠道力、产品力、品牌力、组织力、供应链能力方面会进一步提升能力，这样能够支撑周黑鸭未来更长远、更坚实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也会和我的团队一道共同努力，为周黑鸭的创新变革贡献力量，迎接各种挑战，同时也把握机遇，为各位股东呢创造更大的价值，能够回馈到大家的支持。最后谢谢大家，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总清晰详尽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请大家在提问前告诉我你们的姓名和所属的机构。由于时间的关系，请各位最多提出两个问题。现在有请第一个问题，有请 CLSA 的 Winery Zhou。
哎，您好，哎，您好，能听到？
听到。
啊，您好，张总好，您好啊，谢谢经理，谢谢张总。嗯，我这边是中信羚的周阳 Valerie， 然后我这边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加盟模式。那我们知道周黑鸭一直都是以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去筛选这些经销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理解说这些经销商也往往拥有更多的选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加速的抢占这个市场份额。就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就是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周黑鸭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主要优势在哪一块？就可不可以从品牌力、现代门店的经济性和一个经销商长期的支持政策帮我们梳理和理解一下？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想请教一下新品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公司确实在近半年来不断的推出一些非常好吃的新品，然后销售占比也在一个不错的状态，我们理解公司背后是做出了非常多努力的，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就您认为这当中最核心的改革是什么？那我们未来预期对这种新品上市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计划安排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长期来看，我们看这个新品销售的话，应该理想在一个什么样的一水平？对，谢谢，这是我的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个谢谢你的问题，我先回答，我总结一下，就是两个，一个是特许，可能这个对标行业吧，就是看看我们有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不同点。另外一个关于新品的这个关键点在哪里，然后未来的这个一些新品的方向，这样两个问题。那我先回答第一个，关于这个特许经营的话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 对于特许经营或者大家说的所谓加盟，本质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前面这个一，不管是一千还是一万，前面这个一比较重要。这个一对我来说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产品力和品牌力，因为产品力和品牌力是前面这个一，后面这个零呢是垫数，就是有多少加盟商愿意加盟你。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思考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产品力和品牌力上面，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了，我们在这方面在休闲乳制品行业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除了就是说这个单店的这个单产是大家因为可以看到去年的财报，我们在单店单产方面，在这个品牌力方面，包括一些这个消费者的调查，包括刚才央视的一些投票，然后我们入选了这个中国最具价值的500强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品牌力不断增强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品牌力和产品力方面，我觉得是我们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这个是那个加盟前面的这个一来的。那第二呢，我们在产品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因为锁鲜为主，锁鲜包装为主，这个包装呢使得整个的这个加盟和特许经营的管理呢区别于其他的这个同行业也好或者餐饮也好，我们这个管控的这个相对来说整个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它其实两个冰柜，然后这个我们都是工厂统一做好的这个锁鲜包装，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系统这个运过去，然后这个一到店员卖掉就可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就是销售链路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投资呢，因为我们这个店面不要特别大，然后那个一般两个冰柜，然后一个店面的一个投资，所以整个这个投资回报，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特许加盟商，他们是做大餐饮的，是世界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这个餐饮公司，他们也都做的。从评效角度，从投资回报角度，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力和这个休闲乳制品的这个特性，包括品牌的这个优势，这是我们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优势。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我认为在休闲乳制品行业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或者我认为对我们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比较有优势的，是什么呢？我们过去18年积累的这个直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坦白的说，我们为什么单店我们可以做这个托管式，然后我们在发展式特许可以这个全方面的去扶植发展特许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通过帮助被特许方的成功来实现周黑鸭的这个发展和繁荣，这是一个核心宗旨。但是这个核心宗旨需要一个能力来支持的，我们的能力其实就是过去18年积累起来的直营的能力，包括直营的团队，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直营的团队。然后呢，我们的管理半径是比较高的，因为很多可能加盟是以松散式加盟为主，不是不想做托管式，是需要有这样一个直营能力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是可以非常相对行业吧，或者相对其他人家，我们是这个比较可以比较有质量的去全链路的管控我们的这个特许商赋能特许商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这个18年的这个积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就比较符合周黑鸭的一个长期发展策略。周黑鸭的发展策略其实就是 sustainable growth。这个我和周董交流的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要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我们需要长期稳健的去发展，然后呢能够比较长期稳健的去给我们的这个股东和投资人带来回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市场休闲乳制品这个市场，因为针对年轻人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学道，我们也认为特许经营是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长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这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能力。所以这是我想这样几点不同。还有一点是这个关于这个供应链方面的能力，就是供应链我们之前因为只有武汉，现在有这个三个工厂，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两个工厂，所以五个工厂整个的这个标准化程度这个投资是比较大的，所以供应链的布局呢也能够有效的去支撑我们的特许商的一个发展。另外一块就是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比较大的这个投资了这个 IT 系统，所以我们 IT 系统其实 我们新来一个高管昨天跟我讲说，他原来他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啊。他这个来了以后，他说这个他比较 shock 的地方，就没有想到我们的 IT 的能力这么强。然后我们这个 IT 的能力其实 digitalize 我们这个 operation， 能够把我们的运营都数据化。运营如果能够数据化，就是一个及时能够有效的一个反馈。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特许经这样一个体系长远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是我想就是回答到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关于这个特许和我们对特许的一些看法和我们的一些这个和行业的一些不同。那第二点是关于新品。新品大家看到我们过去推出了不少新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之前一直说的，就新品本身不重要，最重要的周黑鸭是打造了一个新品的一个机制，就是从这个消费者的洞察开始，到立项去算是吧，然后到这个研发，然后到试吃，然后到这个试推广试销，然后到这个整合的一个360度的一个推广方案，这个链条其实在成熟的消费品公司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链条。那周黑鸭过去可能这个机制是缺失的，我们建立了这个机制以后呢，这个机制就像一个，当然也有相应的一些人才补进来，补到这个机制里边，他们有专门正宗做过产品经理的人，像一个这个营销中台的这样一个产品经理去帮着我们去把控这个机制，就像一个 machine 一样，它会不断的去 produce 新品。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其实是一个机制的打造，而不是说突然可能发明了某一个新品或者发明了另外一个新品。所以这是我想谈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那我们觉得这个新品的贡献率到这个基本上就比较sustainable 的一个成长，我们认为就是基本上可以贡献到5%到10%，这个我们觉得问题不大的。希望能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现在我们有请下一个问题，请中金的陈文博发言，也为您解除静音。
哎，张总好，各位管理层好，我是中金的陈文博。那这边我也同样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想问问张总对于今年全年和明年的收入利润的指引大概是什么样的？也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分成特许经营和自营门店来谈一下，因为我们也想了解了解，就是基于八月底这个特许店的开店的数量对于今后和往后3年的特许开店的这个指引有没有什么更新。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教一下，咱们在中报里也有披露我们大概是1600万的这个特许经营的收入那不知道这一块的这个利润贡献大概是多少，因为其实很多投资人也非常关心这一块啊，就是这个特许经营店的一个单店的盈利模型。那因为现在也八月份了，所以也不知道张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已经超过3个月的这种特许加盟店，他们现在单店的这个月均的收入啊，或者是盈利情况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非常感谢。
好的，首先关于我们的今年，因为今年上半年是属于这个亏损4200多万嘛，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个第二季度开始实现一些盈利，然后七月份盈利也在好转，所以我们希望全年呢就是做到利润不亏损，我们应该是可以在全年范围内这个至少是能够可以盈利的。那对于明年来说呢，如果明年的疫情得到了比较好的管控，没有受到这个就不断的这个疫情的干扰，我相信明年的整个的这个情况会，我们的这个业绩情况会比2019年好的，是对标2019年。那主要的驱动力好像你提到的，除了这个线上啊新品啊，其实有两个主要的驱动力，一个就是这个特许经营。特许经营呢，我们目前截止到6月30号是开了121家，然后到8月份我们现在200多家了，200大几十家了。所以我们今年的目标呢是希望开这个条之前是300家的目标嘛，然后现在我们把目标开店目标调整为400家，应该实现400家的这个年度开店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相信就是明年这个速度会比这个更快，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所以明年特许经营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入和利润的贡献者。为什么说利润呢？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三个月当中，我们的特许经营的门店的日销单产是超过我们自营门店的。然后呢，另外 OP margin 就是经营利润率是比直营门店高的，是比直营门店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的。然后所以它应该是明年的一个销售和利润的一个 key 的 business driver 之一了。然后这是关于这个你提到的几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全啊，就是这个明年的情况和这个特许经营的情况。
张总，我能不能追问一下，因为就是咱们讲到这个今年和明年的这个特许的一个情况，那自营这边我们明年预计能够回复到2019年的水平吗？如果考虑疫情常态化的话。
如果疫情常态化的话，影响可能就会有一些。如果是 apple to apple 去对比，比如说这个2019年没有这个疫情的情况，然后2021年也没有疫情的情况，那我相信应该肯定是会有增长的，因为这个新品啊这些方面会起来。如果是疫情常态化的话，因为最核心的影响其实有三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在交通枢纽的布局是比较高的，如果疫情常态化，首先这个交通出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当然也是要看这个湖北这边的这个疫情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湖北的这个 business weight 还是比较重的嘛。第三呢，就是这个如果疫情常态化，戴口罩的行为啊，它会影响到这种休闲零食的，因为你比如说去餐厅吃饭，它是一个特定的就餐的场合，它会把口罩摘掉去吃饭，但是这个它不断的戴着口罩呢，这个随时随地的这种零食的消费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如果是疫情常态化的话，我觉得会给这个生意的恢复带来挑战的。
嗯，好的，谢谢张总。哎，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张总可能没有回答到，就是上半年这个1600万的收入里面，这边不知道公司方不方便分享，就是这块的利润大概是多少，就是这个特许经营门店这一块。
嗯，这个我觉得从单店去看会更，你们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这个它的就每个店开店的时间不长嘛，就是不同，就是121家。店有些店可能一月份开的，当然大部分店是4月或者5月6月开的。我想说的就是单店我们的日销超过我们的自营门店，然后我们的单店的 OP margin 高过我们自营门店，就是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门店啊，它的 OP margin 是超过这个自营门店的。这样的话你根据我们这个全年开400家店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下。
嗯，好的好的，谢谢张总。
好的，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提问，请花旗的 Lydia 提问，以为您解除静音。
哎，喂，张总你好，我是花旗银行的 Lydia。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还是比较跟进我们的特许经营这个部分。能否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的那个单日销售还有 OP margin 是比我们自营的好的，但是你能不能分享一下绝对数字，然后能让我们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了解，然后而且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因为刚才一开始您也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和其他品牌相对应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那么我想对于经销商来说，加盟商来说，他们选择我们那个周黑鸭的也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觉得我们是有可能更大的一个，就是可以给他们赚更多的钱，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对于在经销商层面的一个他们的那个利润率和他们其他的一些竞争比如说像爵位啊的一些的，我们可能会更高还是怎么样，就这方面能不能就是说从财务上面能够给我们一些更直观的一个分享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自己现在 现有的一些店面，那个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些交通枢纽店可能压力也会稍微大一些。那能否分享一下，现在我们目前就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那个就是交通枢纽店和非交通枢纽店现在整体的一个 traffic 恢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然后我们预计大概就是说尤其是可能我们现在的非交通枢纽店可能恢复的稍微快一些，那我们觉得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点，三季度或者是四季度可能是我可以恢复完全恢复呢？这方面能不能分享一下？
嗯，好的，首先说这个特许，然后再说自营。那对于特许来说的，就是我们我们之前每个店啊。每个店的这个数字其实都在这个年报里边会公布，我们有多少家店，然后呢一共有多少营收，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去年的自营门店平均单店的销售，也能看到今年的自营门店平均单店的销售。但是今年因为自营门店本身也受疫情的影响，所以它相当于是在疫情影响下的一个自营门店的销售。所以从这个特许门店角度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能够透露的口径就是我们的日销是高过我们的自营门店的，所以大家可以以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一个 benchmark， 因为每一个不同市场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点位的这个门店呢，它的销售情况还是会有不同的，有些这个点位是非常高的，有些可能稍微低一些，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加盟商的管理，我们不是特别方便透露这个具体非常 specific 的 number， 但是你可以去 benchmark 我们的自营门店，我们现在的比自营门店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日销是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投资回报角度，因为其他的竞品我不了解，那我只能说我们自己，我们内部其实是给了我们的团队，我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目前做的还不错的，他们得到一些这个特许加盟商，他们做过一次这个 survey 的，目前的这个满意度是比较高的。那整体来说，我们的要求是我要求我的团队啊，他们这个要确保这个我们的特许加盟商最晚18个月要收回成本，当然有些快的可能6个月到12个月就有收回成本，所以大概 ROI 是这样一个情况，是一个 guidance， 也是要看它具体的这个运营的水平怎么样，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特许经营的它自己的这样一个ROI 的情况。那关于自营门店呢，我们目前能透露的当然是上半年的数字了，所以上半年第一季度受到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那第二季度相对来说恢复的情况比这个第一季度好，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像这个非交通枢纽第二季度恢复的好一些，第二季度非交通枢纽恢复了不到70%，接近70%，然后呢交通枢纽门店第二季度恢复情况是不到30%的，希望能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您觉得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traffic 能够恢复到就是说去年的一个水平？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疫情的影响啊是非常 hard to predict 的，就是说这个不是我来 predict， 这个各个地区的情况挺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上海地铁整个的 traffic 情况就比武汉地铁好很多。它的地铁我还没有说这个高铁啊，光地铁的话可能整个的 traffic 不到30%，所以整个的这个所以最主要还是看疫情对各地的这种影响，各地的它的这个 traffic 经常会有变化的，所以其实单个品牌是很难去 predict 这种整体的这个 traffic 的恢复的，这个 traffic 恢复会影响到每个品牌，但是单品牌你是没办法去做这方面的预估的，我们经常也会跟这个交通枢纽去保持这个 regular 的这个联系，去了解他们的恢复的情况，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有些机场它突然搞一些这个打折机票的时候，这个 traffic 恢复快一点，有些地方就差很多，所以这个是蛮难，就是 frank speaking 是蛮难这个估计的，估计让市长去估计也挺难估计的。
嗯，好的，谢谢。
好的，那我们有请下一个问题，请摩根的 Dustin 扮演我为您解除金。好，下一个问题，请摩根的 Dustin， 您可以提问，也为您解除金音了。 好，那我们往下请这个招商证券于佳琪发言。
喂，张总好，各位周家的领导，大家好，我是那个张饰品的于佳琪，然后我也这边先追问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刚才张总提到的这个特许经营的日销超过直营这边，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口径的数据，就是是考虑疫情之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平均，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一个老店它一个正常的一个店销，这个比较的口径可以再介绍一下吗？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月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月的这个自营的平均的日销，也会有这个特许经营的平均的日销。过去几个月每个月下来平均下来，这个我们的特许经营的这个平均的日销是高于我们的自营门店的平均日销的。
好的，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开的这个就是单店就是特许的这个加盟店的话，它目前应该都不太是就是受到影响比较大的这种交通枢纽，所以是这个原因吗？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想想啊，对，就是新开的店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人流影响会小一些的店，因为人流影响如果很大，比如说目前这个人流影响很大的地方的话，我估计这个加盟商可能也不敢开。
明白。那就是假设我们不考虑疫情的情况下，就您能就大概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希望能达到的一个加盟商的它的一个店效，跟我们平时来讲直营的这个店效，它大概的一个就是比例或者比较关系吗？
其实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加盟商的这个店效会比我们直营店低的，就是speaking的话，去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今年开下来呢，其实发现有些地方我们加盟商开的店挺好的，就哪怕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最主要我们的店效高，像交通枢纽啊、高市的门店比较高嘛。但是我们去年疫情前其实开就是有一些这个加盟商也开了这个交通枢纽，做的也不错。特别刷屏帽他们也做得不错，所以所以我现在呢反而就是说对比去年我要重新去反思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早去年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认为加盟商的店效是会比我们直营店低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还不错。
好的，明白。第二个想问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像咱们周黑鸭它的一个品牌的定位是相对精品会更高的，然后包括它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可能更加年轻化，然后都市白领这种，就是它的一个定位跟人群的这个也是更加年轻化，然后那个也更加高净值一点，然后我想问，包括咱们的客单价也会比精品会高一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因为这个定位的不同，会不会导致我们整体的一个就是开店的建空间会低于这个竞品，这个我们是怎么去考虑的，就是往更长期来讲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天花板是怎么样考虑的，因为我感觉可能有一些是不是像菜场这些我们现在是也不太愿意去进，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势能。谢谢张总。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属于这种休闲零食嘛，休闲零食呢其实这个便利性和冲动性变得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需品，消费者有这个 moment 他想吃这个零食，想吃周黑鸭了，他如果买不到，他第二个 moment 他这个需求就没有了，所以是个稍纵即逝的需求，所以这种特性呢就使得这个门店的密度方便性变得挺重要的。所以现在全国的城市数量差不多337个吧，然后我们的同行开店数量超万家的，我们当然就是这个目前其实相当于刚刚开始，然后即便是同行超万家可能还有开店的空间的，在中国因为中国太大了，然后这种休闲零食的属性使得这个这种便利性变得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需要不断的去加密的，所以我从目前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开店的这个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包括一些大的社区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店，然后 有些城市或者有些省份店很少，或者干脆就没有。所以从我们的角度，这个至少我想说，这个中长期吧，我们这个开店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过去特许其实也开到一些这个像怀化这样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也挺受欢迎的。对。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张总，我的问题问完了。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高盛的林肯发言，请为您解除静音。
哎，听见吗？
可以听到。
谢谢张总啊，那个我也是想先追问一下这个跟开店这边相关的。第一就是刚才您说了，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加盟的店呢，这个店效是比直营的高的。这块我不知道，就说您觉得主要就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加盟店还是新进入了那些空白市场带来的，还是说他们在本身在做这个过去几个月你看到他们在做这个运营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独到的，或者是当地有些比较特别的资源带来的这个店效更高？然后这个您也说了，这个利润率是比我们自营的高嘛，但当然我们自营的利润率最近几年是有一些下降的。那就说如果看个稍微远一点，比如说两三年的时间，您觉得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像我们自己的这个门店的这个合理的利润率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个自营加盟的这些店如果店效比我们高，那我们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这些加盟门店我们稍微看长一点的这个利润率大概能达到怎么样一个水平啊，这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是跟着刚才说的那个开店空间，就说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是不是未来肯定还是会保持这个锁鲜包装这么一个特点，那再开到哪怕是三四线这些地方，那因为锁鲜的比那些散装的这个定价是会高一些的，那我们觉得这个从消费者的这个接受程度上来说，我们如果是像竞品这样像我们竞争对手这样去开那么多家店的话，这个从整个这个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上，您觉得会有一个这个承受的问题吗？这块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投资人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特许门店，刚才说起我们去年做规划的时候，其实认为我们的特许门店的单店销售肯定会低于自营门店，然后现在这几个月呢看起来他们会略高于自营门店，所以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影响肯定是包括前面一个投资人说起的，我觉得肯定是会有这个，因为我们自营门店被这个交通枢纽这块过去是一个提高评效很重要的一个受到比较大的这种影响的，就是交通枢纽这一块的这个门店受疫情的影响，这个原因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影响，就拉低了我们自己的自营门店的这个评效，所以使得这个特许经营的门店的这种评效略高于我们的这个自营门店，就是交通枢纽受疫情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影响的。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因为今年第一年开嘛，所以很多特许商肯定还是就是 low hanging fruit， 他还是会这个先去开那个比较好的这个地段比较好铺位比较好的，所以他这个肯定也是这个第一年的这个就是特许门店这个评效高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是我想就是特许单店整个的这个单店终端日销，如果是我们回到假设说疫情没有了，我们的自营门店的这些，因为我们自营门店之前在交通枢纽高盛的门店布局了很多店，那这些店的这个恢复一下起来，我自己仍然觉得我去年年底的这个 assumption 是对的，就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因为自营门店的单产太高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均的正常情况下平均的特许门店的这个评效未来几年开下去应该不会高过我们自营门店，只是可能最近这几个月受疫情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是关于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谈到 OP margin， OP margin 其实我们测算过，就是肯定是比自营门店的 OP margin 高的，因为人工啊租金啊这些主要的成本不在我们这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特许经营的 OP margin 维持在20-30之间，然后是一个比较 sustainable 的一个 open margin 的一个水平吧，长期来看，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来长期的开店空间，因为其实这几个战略呢是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这个产品的战略，产品多元化的战略。所以在这个，因为这个重要的是机制的确立嘛，在这个产品多元化的这个机制确立以后的话呢，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去探索和这个开发一些新的这个产品。其实它的这个驱动力是来自于这个消费者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看到我们推出了9.9的鸭排啊，9.9的素菜系列啊，所以这个新品的这个产品多元化这样一个机制的确立，会让我们不断的去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需要，去开发这个 right product， 去针对这个能够给到不同的消费者。所以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如果从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我们这个产品的 portfolio 肯定和今年有挺大不同的，否则这个产品的多元化的这个机制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丰富我们的品类。所以我到目前这个 moment， 肯定我们就是按照目前这一两年的这样一些战略去推出不同的新品，所以是一个动态的。我想这样回答您的问题。
好的，谢谢张总。对，那就是刚才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自营那边被交通的拖累是吧，就是如果光看非交通店，其实未必这个加盟的这个店效会更高。
非交通的我们那个特许的店效也不错，就是一些 shopping mall 啊这些地方，和我们这个我倒没有仔细对比过，应该我去过很多这个特许加盟商的这个店，还不错的。
好的，谢谢。
就这样说吧，我们交通拖累，其实交通并没有，就我们过去交通是很高的。现在交通即便拖累了，比如说交通只恢复了30%，但是它的这个 absolutely 的这个绝对值还是高过非交通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
明白。就是因为之前高了好几。
对。
好的，如果您没有进一步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一个提问，请国泰君安的姚世佳开始提问，已为您解除静音。
喂，可以听见吗？
那个。
张总你好，各位管理层好，我是国泰君安证券的姚世佳。我还是想追问一下关于那个特许店的，就是如果说分渠道来看，我们现在280几家，那 shopping mall 社区店、交通枢纽店大概的一个占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您说到这个店效是要比我们自营门店的评效要高，那可能是中间哪几个渠道是表现更优异的，然后以及我们这个特许的面积大概是多少，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怎么去就跟竞品来比的话，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些优质的经销商的，有没有一些排他的条约，然后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些经销商里面跟我们的竞品是不是有一些重叠的。这个是我主要两个问题，谢谢。
首先更正一下，我刚才说的，我们特许截止到上周是开到了200大几十家，不是280家，是200大几十家，就260家，其实到上周，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特许的情况，开店的情况。那我们因为特许各个地区都有，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从渠道角度的话呢，我看到那个有些 shopping mall 还是不错的，就是主要还是看这个 traffic， 就是它只要这个人流属于一个比较 traffic 比较大的一个 spot，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单层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好的。甚至我去过一些这个 traffic 比较大的这种街铺店，生意不错。所以核心的还是这个 traffic， 就是在这个特许这边，因为它样本量相对小一点，现在它很难去按照这种渠道去看出来很大的这个不同。 我们有一些疫情目前慢慢影响比较小的一些交通枢纽店的一些特许店也不错，也不错。所以它其实目前还蛮难去按照渠道去归纳这个特许商这个情况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地点，一个铺位的整体的这个销售情况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关于你的这个第一个问题。Sorry，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的？关于特许，能再重复一下吗？
对，其实刚才还想问就是第二个问题啊，我是想问就是怎么去甄选那个优质的经销商的，就是我们跟竞品的经销商有没有一个重叠？
嗯， okay， 好，明白。这个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其实的要求对经销商的要求蛮高的，可能比同行业高。比同行也高，所以有很多这个经销商可能是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同行的经销商，他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企业或者更大的一个餐饮集团来加入。我觉得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同行的经销商会感兴趣吧，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其实就是那个特许这个事业本身的这个它一个生意的逻辑。但是生意逻辑核心的，其实你如果看到麦当劳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做特许做得很强的，它前面这个一是最关键的，就是它这个品牌力，然后后面当然叠加一些产品力，这个是这个特许商前面的这个一。这个一如果立得住，然后这个品牌力产品力不断的加强，那就是特许商去选择的话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他要考虑他是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性的有一个这个赚钱长期持续性的有投资回报的，他一定要看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如果是看得够长期的话，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加盟市场是一定要重视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的。当然了，也需要有比较强的这个组织能力能够给特许商赋能，然后一定是通过帮助被特许商成功然后获得自己品牌的长期的发展和繁荣这样一个长期的理念。我觉得这个是在特许事业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里边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优势，一个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倒不用刻意去强调这些具体的战术打法。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长期看长期的一个OP margin 的话，说自营门店大概是二三十，那特许门店，就是我们长期的。
刚才说的是
啊。特许门店长期的 OK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关于直营门店这块，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嘛。
直营门店呢，从总体的我们未来几年长期的发展策略上来说呢，这个从门店数上来说肯定是特许门店为主，因为它确实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特许这种 business model 的专优势的。那自营门店呢，会集中开店的质量，不会追求这种很强的数量的增长，因为自营门店主要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高势能的门店啊，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交通枢纽啊，因为这些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然后投入也是比较大的，是吧？一些重要的一些高势能门店，所以我们在这个自营上面会更注意这个开店的这个质量，包括这个开店的质量和利润，然后做好这个自营门店和特许门店的这个互补。所以从数量角度是接下来几年是肯定是以特许门店为主的。
那个就是策略上的话，像 shopping mall 啊、社区店啊、交通枢纽店啊，我们有给一个指导吗？就是可能想要更主要发展哪一块？
其实我们是根据区域来看的，就是对于新市场肯定是以发展是特许为主，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新市场这个发展是特许，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拓展各个方面，其实比我们自营去开拓一个新市场，从这个效率到这个投资回报都要好。所以对于新市场，就是我们叫发展是特许嘛，所以新市场的这个，当然我们在新市场一直都是有自己开自营店的这个权利的，我们在这个合同里边是有这样一个特权的，但是会以发展是特许为主， 那这样的话呢，它既是包括交通枢纽，比如说南宁的这或者贵阳，它既可以这个交通枢纽 shopping mall， 然后这个社区就整个这个市场，这个相当于一个市场，一个 development 都这个责任和这个能力都交给他们的，对于新市场来说，这样效率更高一些。对于自营市场呢，我们现有的这个自营市场，它可能陆续还会有一些这个重要的高势能门店出来，特别是投资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自营门店是以单店特许为主的，单店它可能30万就开一个店，但是自营门店里边，这个成熟市场里边有些这种高势能的交通枢纽也好，或者高势能的非常 top 的这些 shopping mall 也好，投资比较大，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单店的这个要求的投资，这些我们可能就会通过自营来进行布局。然后呢，那个单店的自营呢，更多的是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市场当中去进行加密，因为对于现有自营市场，比如说这个武汉或者这个上海北京，它这个高势的门店其实不多的，就是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然后重要的一些这个非常 top 的一些 shopping mall， 其他其实这个就有很大的空间，从数量角度是单店特许会更合适一些。就这样。
好，谢谢张总。
好的，谢谢。那我们有请下一个问题，请麦格里的雨雪文发言，也为您解说经
营。张总你好，周黑鸭的管理层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跟进一下，一个就是长期去看我们如何能帮助加盟商获得就是比较持续的同店增长，除了新品以外，我们这边会有什么其他的帮助措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跟进一下，就是公司各个业务条线的这个 OP margin， 就是跟您核实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个特许20%-30%是指公司层面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新零售商超渠道以及电商渠道现在的这个 OP margin 的情况，以及我们长期的一个计划，谢谢。
那个新零售现在商超的渠道，这个跟特许整体的这个financial 情况是比较类似的，差不多 OP margin 都可以在20%-30%之间。对，然后电商渠道呢会OP margin 会低于目前的自营门店，但是电商呢，我们其实这个电商这个名字可能都要改了，我觉得这个太传统了。这个线上啊，它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上半年已经做了一个转型，我们电商的总经理现在是。就是 digital 的总经理，他本身这个通过 digitalize 这个我们的用户，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营销阵地。除了这个 drive 这个 awareness 之外 ，AIPL 嘛 ，awareness interest purchase loyalty building， 它更像一个品牌营销的一个阵地。所以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AMP 的费用下，就是 manage down 了64%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反而变得更强了。因为直播这些更有效率的这些品牌内容的一些触达消费者的方式能够有效的得到使用，所以从 digital 就是我想叫它 digital， 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电商，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传统的销售渠道，所以它的这个比直营店低的 OP margin 我觉得是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帮我省掉很多 AMP。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渠道的不同渠道的一些这个 OP margin 的情况。然后您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再跟进一下，就是关于前面这个新零售渠道，您对于咱们公司今年和明年的这个收入的一个规模的展望。
新零售现在商超呢和这个特许经营呢，对于我来说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之前介绍的，就是新零售现在商超，这个是中国14亿消费者最主流的一个生活渠道，所以呢未来呢这个想象力空间和潜力肯定是非常大的。但是在休闲乳制品这样一个行业，在这个渠道探索的几乎非常少，非常少。所以我们希望进行一个探索，探索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它的不同的 B2B2C 啊，它 它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比如盒马的 B2B to C， 然后全家的 B2B to C， 到一个兴盛优选，到一个普普超市，到一个叮咚买菜，它的这个消费场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属于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上半年你会看到它的这个营收和特许经营是差不多的，就都是接近 2% 左右的贡献率，今年上半年。但是在下半年和明年，我现在觉得特许经营的营收的贡献肯定会大过新零售现代商超，因为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这个探索。但是长期来说，如果是这个新零售现代商超，未来它的这个就是做短保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这个新零售现代商超有机会像盒马一样，或者像叮咚买菜一样，或者像全家一样，能够有效的去管理好这个短保的产品，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潜力还是蛮大的。
好的，谢谢。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长期看的话，我其实非常认同公司想要去做这种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那可能就是关于特许这边的难点就在于如何长期去帮助加盟商获得持续的同店的增长，就是想问一下公司在长期去帮助加盟商获得持续同店增长上面会有哪些的措施，谢谢。
好的，那个正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主要的策略就是希望能够长期的和加盟商共赢的，这也是符合周黑鸭一贯的这种长期主义者这样的一个思路的。所以在这个思路下面，我们引进的这个特许经营事业部的首席官也是在麦当劳中国过去20年做特许的这个谢总吧，谢总他其实麦当劳或者其他的人他们做这个特许经营更长期，可能大几十年了，他们需要不断的通过品牌力和产品力的塑造来加强这个特许经营商这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那我觉得这里边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宗旨上，就是这个宗旨如果长期需要帮助特许商成功的话，核心的宗旨就是刚才我不断强调的一个商业逻辑，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只有通过帮助被特许方长期的成功，才能获得周黑鸭长期的发展和繁荣。所以我们在整个内部从产供销从各个部门都在灌输这样一个理念，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特许商非常 open 的去分享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在这样一个理念的这个前提下呢，就是我们其实除掉就是选址啊运营啊所有刚才提到的方方面面，那它接下来需要这个不断的进行我们对投资回报率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给自己内部团队的一个要求，我们需要一定要帮助被特许商赚钱。所以在选址在各个方面会加强。那核心长期的这个持续性发展，我觉得核心的还是有点像这种类似麦当劳这种成熟的品牌，还是需要不断的在品牌力产品力和营销方面下功夫。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跟我们自营店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通过这个品牌力的提升，虽然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品牌力有一定优势，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你会看到过去这半年对比去年 AMP 降低了，但是那个效率提升了。我们在对比成熟的消费品公司或者中国领先世界领先的消费品公司，我们在 brand building 上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不断的去加强。然后产品力也是一样，产品力我们有很多新的这个口味，新的这个品类，然后新的这个包装，新的这个规格，然后新的价格带方面都有很多的这些空间，去不断的去通过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的打造，帮助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许商提升它的销售。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怎么样去有效的利用这个 digital， 就是 digitalize 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跟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先的这个 digital 平台其实已经开过好几次会了，我们希望能够有效的去做这个全域的 CRM。这个其实在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触达，从 awareness building 到 interest building 到 purchase building 到 ready 方面，能够通过 digital 的方式能够进一步加强我们行业里边的这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当然还包括一些店员的一些培训啊，营销啊，直播啊，短视频啊，这样一些营销的一些手段，具体的一些战术， 但是我觉得核心是不断的去打造品牌力、产品力，然后关键词还有一个就是 digitalize 我们的消费者，然后做好全域 CRM。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嗯，
没有问题还是。
好的，张总，谢谢张总。那现在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有请最后一个问题，请摩根的 Dustin 为发言，也为您解除静音。
请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这一次
可以听到。
啊，谢谢谢谢。也谢谢张总，谢谢管理层，谢谢今天的分享，讲的很多战略层面都非常的清楚。我可能问个稍微比较短期的问题，刚刚张总可能有提到说，如果明年的疫情好转，然后不会常态化，那整体的恢复还比较好的话，会期待说21年的可能利润水平能够恢复到19年或甚至更高。那我想假设一下，如果咱们比较乐观来想的话呢，这个大概这个回到一个4-5亿左右的一个利润，后面的一些关键假设是什么？譬如说我们的是不是自营门店能够回到接近200万的一年的这个销售水平，然后叠加上这些新的特许门店的利润，那线上的增长，或者是像上半年您看到这个费用端有优化，营销费用有更好的这个 ROI 等等，就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讲讲，就是说如果达到您心里面一个比较乐观的利润目标的话，大概后面有哪一些假设？那当然明白就是说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您刚刚也介绍到这个客流的恢复您也无法控制，无法来判断，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假设性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个假设如果明年就是完全没有这种疫情的影响，对比19年，因为19年也没有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这样去对比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们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角度啊，明年的核心其实是营收。今年我管控利润管控的很厉害，因为今年我需要减成本啊各个方面，但是在这个六个战略的这个发展角度，其实明年进行这个拓店，然后新品，然后我们其实利润后面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明年对，如果从五年计划的角度去看的话，明年的这个六大战略的推进，包括营收，其实更重要，因为这个会直接带来，当然也会带来利润。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有几个嘛，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自营门店没有疫情的影响，肯定应该会恢复比较好了。然后呢，另外一块呢，这个特许经营肯定是一个 key business driver， 对明年的这个生意来说，还有就是新品，因为通过去年年底到今年的这个打造，它的这种生意上的 contribution 相对我们大概就是心里边是觉得比较清楚的。然后呢，另外一块就是这个。新零售、现代商超和这个线上，我们应该整体的这个增速应该仍然是会领先于行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主要的战略考量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明年的营收其实挺重要的，所以主要的 business driver 来自于刚才说的这几点。
所以您的意思说就是说，从假设明年疫情都就是没有疫情的考量，然后各方面的费用也可以正常的花的话，明年您的侧重会是在销售，然后利润这边就看最后大概可能销售做多少，那自然的产生，但是您可能不会有一个非常就是很绝对的一个利润目标去达成，是吗？然后费用这边调整也是看着这个销售的情况来的。
相对来说，因为你思考一下周黑鸭过去的这个几年有些 struggling，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六大战略的推进，那明年的这个门店的布局。
喂，不好意思，请问听得到我声音吗？
哎，我听得到，你听到我说吗 ？Hello。
哎 ，Dustin， 我们可以听到。
他可能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
嗯。好的，好的。喂 ，Dustin， 你如果听不到的话，会后我们会再联系你。 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会议快要结束了。谢谢各位投资人的提问以及管理层详尽的解答。如果各位投资人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请联系公司的 IR 团队。今天的那个会议材料和录音，我们稍后会上传到公司的官网。接下来几天呢，我们的管理层会召开业绩路演会，与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请各位投资人联系对口的券商。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时间。